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吕花花。我们今天吕花花讲故事又要开始了。我们是不是好久没跟大家讲过故事了？
对。
嗯，确实，就从国那个五一假期以后啊，那个我这边特别的忙，所以也跟大家说声抱歉。不过呢，我要提前说一下，可能我们以后会是不定期的更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妈妈这边工作很忙，然后大琪琪也天天在家催我，妈妈什么时候能够讲古诗？
我都觉得生活好像缺了点事儿，
是吧？就特别喜欢讲古诗，所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，只要我有时间的时候，一定会给大家讲古诗，好吗？我们会长期坚持下去，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工作非常的忙，前一段时间是尤其的忙，所以呢，就是会。不定期，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好吗？我们今天先进入正题。今天呢，我们学的还是元曲。元曲的这个主题呢，还是芭蕉。还记得芭蕉吗？
记得。
那你能背一首你最喜欢的跟芭蕉有关的诗或者词或者曲吗？张口就来，先说一句。芭蕉叶大枝子肥，这个总能记住吧？还有呢？一看就最近我没有督促你复习，你也没有好好复习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咱们下来把这个芭蕉的诗再好好复习一遍，好吗？咱们今天先学这首新的，还是按照老规矩，让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这首元曲吧。
清江引·秋槐·元。张可久，西风信来家万里，问我归期未。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，芭蕉雨声秋梦里。
这是一首元曲。这个清江引呢，就是这个曲牌名。张可久呢，是元代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元曲大家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这首元曲跟我们以前背的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先讲一个，就是聊一个天啊。那个，因为你今天刚刚完成了一篇作文，是不是？主题就是写父母恩情的。昨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也是咱们俩第一次讨论这个父母恩情这个主题，是不是？以前没有认真讨论过，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主题。我昨天让你回忆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。那你现在有深刻的体会了吗？写完这篇文章？
有了。
你觉得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？想想。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？
最深刻的体会，
还是没有体会，是吗？
就是有一点，就是爸爸教我骑车的解释。
你会把它记忆的很深刻，是吗？
就是我没事的时候，脑海里就觉得会浮现出来的那个场景。
就会浮现出来爸爸教你骑车的场景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觉得这个是父母恩情，对不对？其实昨天啊，我跟你在讲父母恩情这个主题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有一些父母恩情你是能够看到体会的，但是在你特别小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。比如妈妈给你讲的你第一次出幼儿急诊的那个情景，你是不记得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我都不知道。
所以呢，就是这种包括就是上周的时候，妈妈在辅导另外一个小朋友，就是写兄弟情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认为兄弟，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儿子，然后他是老二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讲讲兄弟情是什么？他说兄弟情就是爸爸说我要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帮我的弟弟。我说那个不是兄弟情，它只是一个外化的形式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真正的，我觉得小朋友呢，其实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思考的主题，跟父母呢多聊一下。就是在我很小，在你很小的时候，父母都为你做过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是怎么照顾你的？你是怎样一步一步长到这么大？包括昨天我跟大琪琪我们在聊的时候，妈妈讲了两层父母对你的知恩情，它分两种，两个层级。最基础的是养，对不对？对，养是什么呀？就是爸爸妈妈
给吃给喝。
对，给吃给喝把你养大，对不
对？
但是育呢，育就是心灵上的引导，对不对？
就是教学。
也不是教训叫教育，就是引导你，就是你怎样去克服你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啊，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处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欲。其实啊，其实我们这样来聊啊，你们现在也感受不到父母的深情，因为阿姨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当你们在这个家庭这个温暖的屋子里的时候，你们感受父母之爱的时候，其实是真正是感受不到。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你知道吗？就是在你独自离家的时候，比如你要出门读书了，你要出门工作了，你才会慢慢感受到，而且
像孟郊一样，
对，然后才会越来越深，越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回不去了。所以就是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你知道吗？就跟你买了一张票，它一直能往前，但是没有往返的旅，它不是往返的旅程，它是单向的，明白吗？
是
你一去
就
回不来的。
比如你买了一张飞机票，然后呢，这张飞机票呢，假如是从北京飞到上海，再从上海飞到南京，然后一直往前，再也没有往回北京的路。
对，其实就是什么，你在你刚出生的时候，你到你一岁，其实你到你一岁它就是一个单程的路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们一步一步已经走到十岁了，但你说我现在想再回到五岁这个路程是不可能了，
不可能，
这就叫单程，明白了吗？它是一个单向的旅程。所以此刻啊，你们在父母的庇护下的时候永远在想的是自由，但真正你自由了，你却永远都回不到父母的怀抱中了。所以希望啊，父母深情这个主题，大家不光是我和大琪琪，音频前的小朋友可以经常跟父母聊一下，在你小的时候父母都为你做了什么，这是你们看不到的。但是经常跟父母聊呢，你们就会去体会父母的恩情到底是什么，包括兄弟情深是什么，这个家的意义是什么，明白了吗？这样就不会后悔了。我们今天啊学的这首原曲就是一首思念家乡主题的。你看到这个《清江引》，这是它的一个曲牌，秋怀呢是它真正的一个题目，就是秋天的怀念，
就跟词一样。
对，哎，你想想咱们之前有没有背过跟秋天有关的一首诗？
秋天，
对，想想刘禹锡的，我提示你一下。
我
秋词。怎么背的？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对，刘禹锡这首诗写的是豪情壮志，写秋天。
对，别人写秋天，一写秋天就伤心了。他写秋天，比初春的还要高兴。
是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秋怀，咱们看一下，张可久这个说“西风信来家万里”这句话怎么翻译啊？你就看你这个西风信来家万里怎么理解？
西风信来家万里。
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你感觉一下，你按你的意思。
我觉得就是，就是信到家里有很远很远的路。
哦，不是，因为你看他后面说问我归期未，他意思啊，就古人就是古汉语，它一般是倒装，有点像英语，你知道吧？西风信来家万里，意思是什么呀？我在家的，我离家万里之外，西风呢把家书送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西风送来了万里之外的家书，问我归期未，这个怎么翻译？
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
对，问我何时回家。你看到归期未有没有想到你背过的一首诗？
君问归期未有期。
然后呢？巴山
夜雨
涨秋池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
雪
化巴山夜雨时。对，所以你看他一首元曲他化用了很多这样的，能回忆起我们很多这个唐诗宝库里面的诗来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咱们讲过啊，这个送信他这个里面讲的是西风送信，是不是？咱们以前背了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没有西风送信的吧？
对，
都跟送信有关的都有什么？你回忆一下。
鸿雁传书。
嗯，还有呢？青鸟殷勤为探看，青鸟也会传音，对不对？
嗯、
还有什么？
嗯？
还有什么？
还有？
你看你就不认真看，咱们要认真复习了啊！这说明过去讲的你就都忘了。还有一个鱼传尺素啊。就是在那个鱼肚子里面放了信啊，寄过来啊。没有吗？你好好回忆一下。那我认真给你讲过，咱们有个专题是讲信的，回头咱们找一下啊。你去那个找一下那个，我给你讲，有一期我是专门给你讲信，有鸿雁，有鸿雁传书的，有鱼传尺素的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就是寄我双鲤鱼啊。
嗯，
中有尺素书，对不对？客从远方来，以我双鲤鱼。就汉乐府饮马长城哭行，这个以我双鲤鱼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？这个鲤鱼它不是真正的这个鲤鱼，明白了吗？它是曲木板的两块，上面雕有鲤鱼的模样，然后把写好的信纸夹在木板中间，再加以绕圈三圈，加一个方孔，再糊方孔，然后再糊上胶泥，胶泥上加上印信，就以示保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为什么说是鲤鱼啊？为什么是鲤鱼啊？是因为姜子牙曾经在渭水垂钓，得了一鲤鱼，鲤鱼肚中有书信，里面告诉姜子牙说你以后啊被封为某地。后来商纣被灭，西周建立，姜子牙果然获得了封地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从此以后鲤鱼就变成了书信的代称，知道了吗？嗯，这就是有一个成语就叫鱼传尺素的故事啊，今天我把这个也写到这个内容里，小朋友也好好可以复习一下。在古代呢都有什么可以送信啊？鲤鱼，是不是？鲤鱼跟谁的典故有关系啊？跟姜子牙，对，还有雁寄归思，就鸿雁传书，还有青鸟传音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西风送信，你说古人是不是风雅？
对，
咱们现在发个手机短信就行了。古代又是鱼，又是鸟，又是这个雁，鸿雁，是不是？现在又是西风，然后他呀就给这个西风拟人了，对吧？西风一般春天是东风，到了秋天就是西风了，所以他说西风信来家万里，说明是秋天收到这个家里寄来的信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
然后你看，后面说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，你怎么理解这十个字儿啊？什么是雁啼红叶天啊？
雁啼红叶天，
雁啼就是大雁，就是鸿雁在啼叫，对不对？那红叶天是什么呀？就是到秋天的时候，是不是红叶满天的季节啊？
对，秋天的时候叶子不是变黄，就是
对。那人醉黄花地是什么意思啊？
人醉黄花地，
嗯，人醉黄花地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说到了秋天啊，有一个景象是黄花遍地，明白了吗？人醉，这个人是离人，离人对着这个黄花遍地的景色沉醉其中，他后面少了个鱼，就人醉于黄花地，知道了吗？就人在这个遍地黄花的景色中沉醉了。后面说芭蕉雨声秋梦里是什么意思啊？
芭蕉雨声秋梦里，在就是秋天做的那个梦里都会出现芭、就是雨打芭蕉的那种声音，
他是听着雨打芭蕉的
声
音
入梦，
入梦，然后在梦里能够回家乡探望亲人。是不是？他虽然在这首曲子里面一个字儿都没写，我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觉得这后面这个 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，芭蕉雨声秋梦里，写的都是景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通过景是想来写什么？
就是写下思念家乡，
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在诗词里面，你看我们背过的唐诗宋词，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啊我想念你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会通过描写景色来衬来讲讲述自己的情怀吧。
对，
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文学手法里的一种，就文学写作里面的一种手法。你可以，这个也是妈妈一遍又一遍给你讲过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你在写的时候可以，就最高级的写法是什么？不会直接说我想你，这样没有意思。就有一篇文学鉴定的文章就说啊，一切景语皆情语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
一切
景语皆情语。
我那天抄在书上。
对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就把那些话抄在了书上。
关键你了解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觉得一切景语皆情语？
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就是风景里的就是语言，
描写风景的语言
就是和描写感情的语言一样。
对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但他那个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
都
对，所有描写与风景的
语
言其实都是描写
感情的
语言。对，虽然他你看着他在写景，实际上在写什么？在写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同时啊，这些景语它都是有密码的。比如说妈妈没给你，你以前没有背过那个那么多跟芭蕉有关系的诗，那你光看到这个芭蕉雨声秋梦里，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学过了，你学过了一首是讲那个夜里听着那个芭蕉入睡，是杨万里写的，是不是？就大声如吟，小声如什么，对不对？
我小声，不是大声敲落山落泉。
对，对，就是因为你背过那首诗了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只要你看到雨打芭蕉，你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，讲的是相思，对不对？讲的是怀念，因为你背过杨万里的，背过李清照的这个雨打芭蕉，所以雨打芭蕉在我们的文化里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相思。但我们不会直接说那个我想家了，我非常想我的爸爸妈妈。但是你只要给你妈妈，比如说以后你给妈妈写信的时候，你可以画一幅芭蕉，在雨里的芭蕉，妈妈就知道，哎，大琪琪想我了，想家了，是不是？像不像密码？像不像？可能这个你给一个美国人法国人看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芭蕉在雨里，他可能翻译的时候就是芭蕉 in the rain， 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知道，哦，孩子想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文化密码。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去背这些诗，背些这些词的原因，因为它是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，是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面的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它消失掉，好吗？所以你觉得，就比如说妈妈有一天想你了，跟你说宝宝妈妈想你了，还是妈妈给你记一幅画，你觉得有意思啊？
记一幅画，
对吧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所以我们要经常多学一些这种文化典故，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有趣起来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一点啊，就你刚才念这首诗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看到雁啼红叶天的场景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有看到人醉黄花地的场景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听到芭蕉雨声秋梦里。所以呢，咱们还按照老规矩，你现在在念这首原曲的时候，一定脑子里想的是雁啼红叶天的场景，人醉黄花地的场景，芭蕉雨声秋梦里的场景。来，有感情的把这首原曲把它读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
清江引，秋槐，元张可久。西风信来家万里，问我归期未。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。芭蕉雨声秋梦里。
我觉得还差点意思。你看啊，你要因为你弹钢琴，这首曲子一定是首离别的曲子，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一定是缓缓的， 明白吗？我觉得你念的有点急了，你看妈妈给你演示一遍好不好？清江饮秋槐，原张可久，西风信来家万里，问我归期未，雁啼红叶天，人醉黄花地，芭蕉雨声秋梦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念这个人醉黄花地的时候，真的像自己沉醉在遍地黄花的这个田野里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你经常，你像我们最近老去那个郊外去乡下，那我们经常在郊外乡下，你看到那些景色的时候，就要认真观察，把它记下来。真正有一天你去写作的时候，你会用得到它。包括你去读这些诗和词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再把场景回忆起来，那么理解起来就更深刻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大自然就是个宝藏。嗯，好啦，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词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。
拜拜。